今天我们还是恢复我们在希伯来书做一个结论啊。那我们的好，现在我们请大家看我们的讲义啊。前面等于说是一个 introduction，就是一定要追求圣洁的，这圣洁是必修科，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哈。心理坚固，那就是小 C 刚才说的要信。啊，那个信得很坚固啊，那同时呢，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圣洁了。好，那么 how 如何去追求圣洁呢？我是从8个方面来追求哈。第一个是分辨源头，第二个是分别为圣，第三蒙光照。什么叫做蒙光照？就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态度跟动机，求主的光暴露出来啊。第四，在环境中被主管教；第五，在环境中经历试炼；第六，现在小 Gina 正在经历一个小小的试炼哈。好，如果我们对她存更多的怜悯跟爱，我说那个同事哈。就比较容易得多了哈。好，因为你坐在他身上，也就是坐在主身上了，那是主打发来的哈。这是经历试炼，比较是在环境中的。那么第六呢？哦，这个也很重要，要胜过试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啊，要胜过它。第七，与主亲近无间隔，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内在的生活啊。常常的与主亲近，没有间隔，这个是要努力去达到的哈。我们会在这方面会越来越进步的。那么第八，神的话啊，神的话包括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神的话，先要懂它，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行啊，要行他的道。好，我们已经有这八个方面了，这就是大纲了，就是 guideline。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分辨源头啊？分辨源头，什么叫做分辨源头啊？树根如果是圣洁的，那整棵树这样子长起来，整棵树它所有的部分也就跟着圣洁了，好。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他是告诉我们哈，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恶者，而全世界都是属那恶者的啊，好恐怖啊！这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度，这也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权势啊，没有第三个了，没有什么中间的啊，我是中立的，没有这回事。我们要不是属神。我们就是属恶者，会这么严重吗？那我是博士，我是教授，我只从事教育，我怎么可能是属撒旦呢？如果我还没有信神的话，我就变成属撒旦了。我不是那些犯罪的人呐，亲爱的弟兄姐妹，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为什么？因为哈，这个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从一个人进了这个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每一个人。啊，那个是讲到灵里面的永远的死啊。那在这个肉身还没有去到那边，这个肉身还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啊。这种死的那种味道，那种气氛，哈，那种元素就已经在世界里面的点点滴滴的各样的东西的里面了，啊，比方说这个世界里面的政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些世界上的，尤其是强国吗？啊，根据人类的历史，埃及、 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啊，然后到后来那个七角石头兽哈、啊，神说这每一个帝国、每一个霸国，它都是兽，它都是野兽的兽啊。有的神用狮子去比喻，有的神用熊去比喻啊。有的神像希腊的话就用豹去比喻，因为亚历山大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统一了全世界，所以豹是跑得很快的啊，那个豹等等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国家神都用野兽去形容它啊。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有希腊的魔君啊，还有波斯的魔君，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希腊国家有一个他们的掌管他们国家的一个魔君，那就是很坏的天使，而不是敬拜神的天使啊。那波斯也有一个掌管这个国家命运的一个撒旦手下的一个人物一个灵物啊。所以这些世界上的国实际上都是掌控在撒旦的手中，所以这节经文没有错，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不只是政治啦，还有啊这些教育啊，教育也是掌控在魔鬼的手中。你看这个什么进化论呢 啊，那到后来这个教材会改到什么？改到说，婚姻的制度里面有一男一女的，也有两个男的，也有两个女的，所以人类的婚姻呢，就是可以分成这三种。这是已经在美国的一些州里面的教材里面，那其他的州也会跟进。所以这个教育也是在恶者的手下。哦、那社会上的这些风气，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这个同居简直是不得了的罪行，可是现在很普遍啊，又换这个同居的伴侣都无所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对啊，离开世界的话就等于死啦，对不对？我们这个肉身还需要一直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我们的寿数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过完我们的人生。但是呢，主保守我们身体在世界，但是心呢不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一个客旅，是做一个寄居的啊。那这个世界整个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主就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的范围里面，但是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不受那个恶者的辖管、哦、好，他们不属世界就跟我不属世界是一样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这世界的王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哇，所以主就是希望他的儿女们就是跟他一样，因为是他生的嘛，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命生出来的儿女当然就要跟他一样呢，就是不属世界，跟主道成肉身的时候那样子的不属世界是一样的，而且世界的王在他的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所以主耶稣的一个思想，世界的王没有办法去沾染；主耶稣的一个意念，世界的王没有办法碰到啊。世界的王在主的里面，无论在他的意志，在他的情感，在他的思想，在他的言语，在他的行动的里面， 世界的王都没有办法接近他，都逃得远远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子，那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吗？不是，靠着他，他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他随时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好，细节我们再接下去讲了啊。我们还不幸的原不相配，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以我们跟那些在恶者的儿女和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不要去同父一恶，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跟他们合伙做生意啊，不要跟他们一起去这个搞房地产，或者是开餐厅，或者是一起开一个公司，不要，因为这是两个国度的人，这是两种生命的人。当然如果在学校里面啊，因为是 teamwork、啊、分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里面呢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其他四个全都是不信耶稣的人，那你们必须要共同完成一个 project， 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工作功课啊。那而且在这个合作的当中，更就是我们发光做盐的机会啊，我们展现出我们的谦让，我们展现出我们的付出，我们展现出那个配合合作的态度，跟其他的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很可能有一个人他很想得到那个荣耀啊，将来他们要发表这个这个成果的时候啊，哎，他的名字要写在前面，那没有关系啊，你就让他写嘛，这地上的荣耀无所谓了，也不过就是这一次很暂时的。那我们在大家的良心里面，我们做这个 homework， 做这个 teamwork， 我们是付出最多的，这个大家感受得出来也好，大家感受不出来也没关系，上帝都看见。那这边所说的同父一轭，这个是比较讲到一个关系重大的一个事业方面的合伙了啊。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我们是神的儿女，跟那些不义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做朋友呢？也许可以做一个比较表面的朋友，但是这个相交就不要太深了啊。他这边是说不要相交，因为我们跟他们久了会格格不入，如果到有一天不会格格不入了，是怎么回事啊？是他变基督徒了，还是我被他同化了？我想很可能是当一个基督徒开始妥协，开始这有什么关系嘛，大家都是这样做法的，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很奇怪了，你就是很异类了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活下去啊，这就完了。这个本来是因信称义的儿女，到后来就渐渐的变成不义了为了生活为了这个有朋友受不了那种没有朋友的排挤，这就不行啊。所以要一定要坚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应当欢喜。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对啊，如果一起从事一个公司，合开一间公司，这个做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那个魔鬼的儿女，恶者的儿女，他们一定是做假账的，一定是逃税的。第十五节，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那绝对是势不两立的。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这个永生神的殿，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去跟那些偶像，或者是说那些拜偶像的人，我们跟他们有什么相同？是大不相同啊！因为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一群神常常在我们的当中居住，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所谓来往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像李记啊，他突然被这个 lay off 了啊，因为人太多，业务太少啊，哎，那李记就深深的祷告，跪下来祷告，我们也天天的纪念到李记啊，哎，神就很快的在 Burnaby 给他了一个工作，所以神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来往，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啊。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常常在我们中间居住，神在我们中间来往，然后他就是有他的作为发表出来。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重点，叫做分别为圣。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是要分辨出源头，这个事情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跟神在一起，神有没有在其中，还是说这件事情是神完全不在其中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分别为圣哈。那个我在 Word 档的里面的这个原文呐、原稿啊，哇，就是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啊。我做了很多的 mark， 后来 Jonathan 把我弄到网页上的话，那就通通都不见了，他说是看得眼花缭乱啊。好，在17节，从这些属事的人当中要出来，这个出来应该是要 mark， 与他们分别，就是说 be different from them， 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不要沾，这个小 C 有讲到哈，沾都不要沾那些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我们要会分辨哪个是洁净的，哪个是不洁净的，完全是从那个源头来啊。当你碰到你的同学或者是同事，他们开始在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啊，你就不要笑，因为他很好笑，但是你却不要笑。为什么？因为那是黄色笑话，那是从不洁净的那个地方来的啊，不要沾，就是不要笑。我要做你们的父牛，做我的儿女，哇，这个父子关系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有这样的应许，我可以做他永生神的孩子，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因为他是圣洁的，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身体也是很重要啊，这可以包括到我们的房间要比较干净、比较整齐。然后呢，发现身体上出汗了啊，汗流的比较多了，最好要去洗澡啊，因为身体也要洁净。那灵魂的洁净当然是更重要了，因为内在的洁净啊。那刚才小七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啊，敬畏神是最先的前提。然后就可以成圣，因着身体洁净了，灵魂的洁净啊，所以一天比一天更圣洁。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一个很大的人家，很有钱的人家里面，他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啊，金子做的，银子做的，木头做的，瓦做的。所以金器一定是最贵重的，银器也是次贵重的，对吧？啊，木器就次贵重的。那瓦器是最，因为它的品质、它的材料是最差的嘛，啊，所以呢，有的是要装哇，这个满汉全席的啊，就是里面 装的那个内容是非常的高尚的、高贵的啊。那有的是要干嘛的？拿来这个洗脸用的啊，那可能是木器。那么瓦器是干什么的？大概是装厨余的吧，啊，或者是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上厕所用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羡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怎么样才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啊？21节，常常的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脱离它。以前学阿姨很爱讲笑话，但是我后来发现，神很不喜欢听我那些笑话，他觉得那个没什么好听的。他反正我后来在讲笑话的时候，我发现神很讨厌听啊，所以就不要再讲了。虽然我的同学很喜欢听，但是神不喜欢听，那就千万不能再讲了。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装什么呀？装神的话，装很丰富的、有启示的、有光的，啊，有这个让人家得到很供应的、很饱足的这些神的话。啊，这是一个属灵的食物啊，就是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很重要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做哪一个品级？也就是说，人品的品啊，级就是 grade，第几级的级啊。我们是一个木头的品质，那么我们就只能做木器所能做的事。我们如果更糟糕，只是一个瓦器，瓦就是跟土有关系，它是土烧出来的。我们就是跟这个土非常非常的像，那我们就只能够做这个卑贱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经过火了，我们是个银器了。再经过更大的火，我们是个精气了。那我们在主的手中啊，就能够做一个贵重的用途了啊，合乎主用了，那主就觉得很满意了啊，觉得用我们觉得用得很顺手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跟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品质是绝对有关联性的啊。好，下面的这一段呢，四五六雅各书这个四五雅各书的这2节，还有哥林多后书11章的这个2、3节啊，这个讲到同样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神恨恶世界到这种地步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世界还蛮可爱的。啊，有一些好像还不错的东西，可是神啊，神恨恶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跟世俗做朋友啊，第4节，我们就是跟上帝做仇敌哦。啊，神怎么这么在意呀，这么介意啊，而且还说我们是淫妇啊。所以我们想要，心里都准备这样子了，要跟世俗做朋友的话。已经就是与神做仇敌了，因为神赐给我们，在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啊，他是嫉妒啊，他是嫉妒，OK，他很会吃醋，他希望我们单单的对他忠诚，在恋爱中的男女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要希望对方对自己是完全忠诚。那自己也是愿意向着对方完全忠诚啊。那哥林多后书11章，神的愤怒啊，忠诚的话就是像后面是贞洁的童女，全部都献给基督。但是如果开始有二心了， 开始有另外的喜欢的对象了，啊，就是世界，不管是世界里面的文学，世界里面的图画、美术啊，或者是世界里面的一个潮流，或者是世界里面的一个科技啊，哎呀，我开始对这个好有兴趣，好喜欢啊，哎，就把这个男朋友忘了，或者把女朋友忘了。啊，或者把丈夫忘了，把太太忘了，全部投身在这一个新的对象上面的时候，你想想看，配偶的愤恨是怎么样的一个愤恨？我常常看到这样子的，在台湾的新闻，就是当这个原配啊，发现这个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哎，他很聪明啊。他就会找那个征信社啊，就去跟踪他的先生，然后他就拍了一些照片啊，那也窃听，装窃听器啊，他们下一次约在什么地方，这个哪个这个汽车旅馆啊见面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征信社的职员，还有带着警察，当场就敲门啊。就抓到了啊，然后你看到那个愤恨啊，无论是男的抓到女的外遇，或者是女的抓到先生的外遇，他们那个愤恨很可怕，很可怕。比较理智一点的，就是有证据照了相啊，就法庭见啊，要赔。那不理智的是什么？当场就杀。杀前敌，杀这个背叛的，哦，所以这种愤恨是非常可怕的。神也是这样，他用他最大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来归他。如果我们跟随了他一阵子以后，渐渐的，我们又有了新的所爱，就好像我们礼拜二最近在何西阿书里面所讲的，啊。那样子，神有的时候会像一只狮子或者是熊啊，要撕裂我们啊，这个愤恨是非常可怕的啊。好，18节，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的愤恨？因为他太爱我们了。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这些 distract 我们，就是使我们从神的爱里面分出去了，分心了，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乃是永远的。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望，讲到望啊，我们的盼望，他所要给我们的盼望啊。好，那这个世界呢，并不是讲到这个大自然美丽的世界啊，那是神的创造。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 system， 它里面包含了政治，包含了文化，包含了社会啊，各方面。时尚风潮等等等等啊，它是一个比较不是说像一棵树啊、山啊、云啊，它不是讲这个啊。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要蒙光照。什么叫做蒙光照啊？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态度和我们真正的动机被暴露出来了。我们自己不知道，那是在我们深处的东西，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就这么做了，就这么说了，啊，哎，结果呢，神的光照进来了，啊，好，我们请 Gina 帮我们念这一部分啊。前面是约翰一书，好，那然后是这个。路加福音，好。 那最后我写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哈，哎，它这一章里面，我感觉到它特别的丰富。它前面四节讲到我们行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们右手做了一件善事啊，比方我们怜悯了一个贫穷人等等之类的哈，左手不要知道，懂吗？我们做的好的事情。就好像很自然的就做了，不要再去回想它。右手做的，左手不知道啊。还有关于祷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在刚才的路加福音18章里面，法利赛人站着，他要祷告，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的？自言自语，我的原稿里面特别把这个 mark 起来。很多的祷告是自言自语，自己说给自己听，因为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的祷告是在发表他的自己，虽然他说的是神啊，我感谢你，重点是在后面。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我是一个好人，不勒索，不义，不奸淫，也不像旁边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去通通的都得捐上了1/10啊。他的祷告就是自己讲给自己听，因为自己很棒，比旁边的这个税吏更棒。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税吏啊，多半的税吏是我下次怎么样才再能够搜刮啊，搜刮我的同胞再更多的钱。但是这个税吏真是蒙恩了，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知道他自己做了很多的黑心的事情，他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开始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见不得人的，但是他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上帝知道，所以他需要神开恩可怜他。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这个税吏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是算为义了。法利赛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高贵的，税吏在一般人的当中是看不起他的，是很讨厌他的，因为说他是油煎，中国人说是汉奸。那他们犹太人说这种人啊，替罗马政府收税，然后呢？把罗马政府所要的给他以后，其他的他再从自己的同胞的上面搜刮搜刮，然后进入自己的口袋。但是今天这个税吏，他突然明白了，他这样做不对，他不敢看天，他不敢面对神，他只能够捶着胸，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主反而说，这个人比前面那个自言自语的人更加的有义了，更加的算为义了，在神的眼中。所以自高的觉得自己很高的，一定会被降为卑；而自己觉得很卑的，哎呀，我简直是罪人呐、啊！罪人中的更是有罪的人呐、啊。知道了。这个人就可以升为高，在神的眼中是升为高，啊，所以神的法则跟这个世界上是太不一样了，啊，所以当我们哥林多前书4章第7节，在人的面前有一些夸耀啊，有的人夸他的财富，有的人夸他的这个学位啊，有的人夸他的权力。使你有这些的是谁？哎呀，我自己很奋斗啊，我就这样一路一路的就得到了这一些啊。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没有，哪里跟神有关系啊？这都是我这个苦读来的啊，我自己努力来的啊。你要想想看啊，如果神哪天叫你碰到一个车祸，如果神哪天叫你生一个重病，你就没有今天了。真的，我们得祸财的力量是耶和华所赐的。我今天能够有赚到这些钱，我今天的努力能够有这些收获，是神啊，神赐给我的。因为神保守我有好机会，或者是碰到贵人啊，身体健康，没有出意外。使我们跟人不同的是谁啊？有什么不是神所赐的，神所保守的？如果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为什么还要自夸？好像这个是不是从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把这个荣耀，把神的荣耀窃取了，把应该归给神的感恩窃取了，拿来夸耀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教训不是这个世界上会这样子教的啦。世界的教训就是说你好能干啊，怎么人定胜天呐 啊，然后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所以你今天是人之上的人，这是世界上的教育观。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好，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他怎么样变成耶和华的灯？可见是神的灵进到人的灵里面了，所以他就能够鉴察人的心腹。那如果神的灵没有进到人的灵里面，人的灵是死的，是昏暗的，那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有读过这一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而且他与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关系，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清清楚楚的看得很了解，那将来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所以要等到那一天吗？不要。诗篇139篇告诉我们应该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search 就是那个探照灯啊，要照得很亮，像白天一样，什么细微的东西都看得见。 search 神啊，求你透视我，试验，求你鉴察我了以后，我就知道我的心思了。神如果这个厉害的光不照进来，我哪知道我里面有那么深的黑暗诡诈弯曲隐藏在里头呢？知道我的心思，然后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你看一瓶水啊，有盖子啊，它非常安静，摆在那里，哦，好轻啊，啊，非常的轻。好，现在我们把它摇摇摇，这个就是试炼了，啊，拼命摇，拼命摇，拼命摇，结果沉淀在下面的那些渣子就浮上来了，这就不是一瓶那么清的水了。所以这些意念都是一些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很深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些试炼，就是经过这个摇啊摇，把那个里面的东西给它摇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些污秽的意念、邪恶的意念、贪婪的意念、自私的意念、污秽的意念、邪恶的意念， 才会出来。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一定要经过 search。深深的那个光，深深的在我们里面照过来照过去，把最细微的地方都看得见。然后呢，在环境的当中被摇被筛，把那些渣子滤出来，然后里面的恶行啊、恶念恶意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求主帮我们洁净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哈。所以下面这也是一个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要圣灵来重新造哦，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我们的灵，我们的内在是非常弯曲的，非常诡诈的，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有的人很不习惯活在神的面前呢。该隐把他的弟弟杀了，神给他的惩罚并不是死刑，神给他的惩罚就是离开神的面，这是在人间最恐怖的刑罚。为什么？因为神不管你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可是等待你的是灭亡，是地狱永远的火。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就已经离开神的面的话，这是非常一个可怕的环境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就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 search 我们，深深的在那里透视我们。好，马太福音第六章，请大家自己去看了啊。祷告是应该怎么样的祷告？是像那个法利赛人都要让人家听见吗？是在跟自己讲吗？一直数算自己的善，比某某人好吗？不是的，祷告要进到我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而且他就是一层一层的告诉我们，到最后就是主导文。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啊，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降临啊，而且呢要饶恕人的罪，免得神不饶恕我们的罪啊。还有关于禁食，不，禁食是在神的面前，不是要给人家看的。还有心跟眼目的专一，我们的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我们的眼目如果是 simple 就是专一的话，我们全身就会光明。我们的眼目若是昏花，什么叫做昏花？目标好几个，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一下又那个，一下又回过来啊，旁边这一个。眼目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里面的光若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那就灵就死掉了嘛。还有，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些都会加给我们了。所以忧虑也是一个不圣洁，一个神的儿女他的特征就是他不需要忧虑，他不必要忧虑，因为他是神的孩子啊，吃什么喝什么，那就是父早就知道了会加给我们的，我们只要讨父的喜欢，遵行他的旨意，那就是在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啊，这些都会加给我们了。 OK，那第四项被主管教啊，什么叫做管教？这个比较是在环境里面的。刚才我们那个光照，那是比较在内在啊，内在。 那有的时候为了要这个内在的东西能够出来，那么环境里又会把我们摇一摇，啊，会试炼一下。不过多半的是，它的目的是要洁净，要看清我们的内在的隐情哈。那这个被主管教呢，好像多半比较是在环境里面啊，就是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啊。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属于主，但是没有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了。那个已经结果子的呢，它就留着了，不是，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因为它结果子了，所以它就要来修理它。为什么呢？它已经那么好了，它都结果子了，它就是因为它结果子了。它是一颗好枝子，所以呢，它要使它结果子更多，所以它要把一些树叶要剪掉，免得它分散啊，就是分吃掉这个枝子从树所得到的营养。还有，它也要把一些多余的枝子把它剪掉，让这个主要的枝子能够得到最充分的营养，然后结果子更多。所以已经是结果子的好枝子，神会来修理我们，把一些其他的毛病啊，一些这些会分掉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营养的这些东西，把它剪掉啊。所以被主管教是表示主看上我们了。好。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洁是越来越多。啊，每一次的管教，每一次的那个雕刻啊，借着环境，好像是一把那个雕像的那个刀啊，在我们的这个旧人的身上这样的雕一下，雕一刀啊，这个都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更有份。把我们那个旧人这样子切一刀啊，那么我们就更加的加添了神的圣洁。被管教的时候，这个被刀这样切的时候啊，那一定不是很快乐、很舒服的事啊。但是当我们经过以后，我们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这个管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结果子了，所以他才要修理，他才要来管教啊。好，那下面关于经历试炼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试炼还有胜过试探，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试炼跟试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它却是两件完全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试炼和试探，的比较细的内容。那第七点，与主亲近无间隔，还有第八点，神的话，这些通通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可能我们必须下次还要再讲。